虽然这几天感冒，可是今天早晨，我可以不用讲那么多哈，有人帮我的忙。今天很高兴，跟各位来介绍一位很年轻的传教士、宣教士。我记得我到 Richmond 来看到的第一个 baby， 申伟，今天真的很高兴看到他回到我们当中，他从台湾回来是吧？所以他现在有一些时间来向我们做见证，很欢迎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哇，今天很高兴，很荣幸能够来到当中，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来领受主日。首先我要先感谢教会的领袖们牧师、长老、执事们，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动工，以及在我们以及如何带领我们到台湾东北角的地方去那边做宣教的事工。很特别，不过我先那个讲一下，就是说之前 Aaron 弟兄有可能有透过影片的方式，我之前有传个影片，透过网络的方式介绍一下。不知道对于不认识我们的人呢，我的名字叫做杨申伟，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女儿，可以请你们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吗？那是我太太罗信，我们的女儿，她刚满九个月大，她的名字叫做杨秉如，是我们第一个。那我们这次回到 Richmond 来，很特别哦。Richmond 对我来说，我是在 Richmond 出生的，然后我是在六岁，那一年我的父母亲想要让我们学中文，所以我在六岁那年搬到台湾去，我在台湾待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又回到 Richmond 来念高中和大学，所以Richmond 对我来说，回到 Richmond 来就像是家一样。每次来到 Richmond 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到家的感觉就是很好。但在我们是在三年半前在台湾结婚的，一结婚我们就到德州去，在德州那边。德州那边，因为我太太之前已经在德州那边的一个圣经的装备学校、门徒训练学校，在那边受装备训练。那我们结婚之后，我就跟着到德州那边去，在那边那个装备学校在那边有许多不同的事工，可以让你在是比较是怎么讲实际的一些装备，不只是在神学上面一些hands on，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hands on 的一些装备。我们在那边，我所专注于的是青年事工方面。我太太他们是注重于在敬拜赞美带领方面的。在那个期间，我们不断的在祷告说主啊，因为我们结婚之前，上帝将我和太太我们两个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我这个天父是谁，让我们不仅看到这个天父是我的君王，他不只是我的天父，他是我的朋友，但是让我亲自看见说我是他的儿女，让我深深刻刻体会到他的爱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德州的这段时间，在三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迫切祷告，我说主啊，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全心的投入全职侍奉的道路，那我们就一直祷告主啊，你要给我们开始，要带领我们去哪里。那我们后来台湾这个地方就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这一次也是有认识不同的人，不同的一些关系，然后后来当我们就一直祷告往这个方向祷告，后来我们决定要去台湾的时候，当我们决定说我们要去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不同的门、不同一些事情就慢慢的就帮我们打开这样。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去年九月的时候我们从德州，我们是去年夏天离开德州，然后九月我们又回到 Richmond 一下，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现在我的父母亲是在南边教会聚会，那我是让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在 Richmond 长大，你们知道英文堂的 Joe Gardner 以前是我的主日学老师。对，然后所以去年我们九月去台湾的时候， 我们现在跟一个叫做台湾东北角基督教协会跟这个宣教机构跟他们合作，在那边一起同工，在那边不只是在职堂或者是拓建教会，沿着台湾东北角沿海一带两个大城市中间有10到15间做的渔村，在那边你要是开车经过的时候都是庙宇，没有教会，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就是有一个黑属灵的黑暗的一面，那边人就是相信大家都了解，我们很多就是传统拜祖先拜偶像，在那边你可以很深深的体会到，也可以深深的看见我们的魔鬼撒旦他们的仇敌的伎俩，深深的抓住他们，捆绑他们在那边。所以我们在那边这样的一个台湾东北角的我们这个协会，我们在那边不只是拓建教会，但是在一年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像是透过感恩节、透过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夏令营的一些方式，透过教英文的方式深入到学校里面。因为在老一辈的长辈对他们来说，已经长期的被这种传统这种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被辖制，说我们同时也是要学闽南话来跟他们有认识，这样建立关系，但是我们也很多 focus 是在学校年轻人的里面。去年的12月的时候，我们有连续两个礼拜，我们进入到各个小学、国中里面，我们有透过教英文的方式，我们有办法把耶稣这样的一个福音带这种种子撒遍整个台湾东北角。我们等下有个影片想要给大家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长期以来可以看到孩子们他们知道说，圣诞节不是圣诞老公公的节日，圣诞节不是只是一个好像是商人所商人的一个商机这样的一个机会所建立的一个的一个日子，而是他们看见说，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日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因为他让我们，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主题是耶稣是世界的光。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说，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盼望，让我们的生命有希望，我们不用再惧怕，活在恐惧当中，活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影片想要给大家看一下，很短，让你们看一下我们的 highlights。去年的在台湾东北角这边。感谢主，刚刚这首歌里面讲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看见台湾，整个台湾2300到400万人口里面，50%是基督徒，在我们所服事的地方，东北角的地方，所谓的共寮区，有它差不多10几万人口，不到1%是基督徒。那事实上，我们这是。透过这样的，我们这样在当中服侍，我们也是看见很许多的捆绑，许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在生活上里面把很多的压抑在心里面。我和我太太，我们这次回去，我们所看见是，我们不只是要让 年轻人不只是让他们成为基督徒而已，而是他们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能够有耶稣在他们心里面，怎么让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耶稣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心里面是可以有平安喜乐，让我们在这个成长的阶段里面不是孤单的，不是空虚的，而是他们的生命是精彩，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可以找到人生的生命方向，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的命定，因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每个人都有一个 calling。 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带领我们到台湾东北角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散会，对不对？但是我们散会之前，事实上我们是被拆派出去，我们每个人 in a way 我们都是宣教士，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们都是宣教士。因为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顺服他，我们当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越明白天父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是简单的highlights 介绍一下我们在那边的事工。若是我们等一下在外面，我们等一下也希望能够认识大家，我们在外面有可以说是你们有机会可以过来跟我们聊一下，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可以交换我们的联络方式，我们可以保持联络这样。谢谢这个教会支持我们，谢谢这个教会是个愿意委身在宣教事工上面的一个教会，谢谢这个教会是个愿意给愿意付出奉献的教会。所以今天是我的分享，谢谢。
非常谢谢申伟，我听他的见证，我心里很感动。想起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申自己对我们的带领。申伟，我记得我几年前我听到你的消息，是你好像在台湾电视台比赛唱歌，是不是？你最后第几名啊？我都不知道。17名，那还是很厉害哦。然后后来我就听到你回到德州来，然后听到你到台湾去开始宣教工作，这些年一直能够听到你的消息，然后也看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真的很感谢神。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出埃及记第15章。出埃及记15章的22节到26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那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列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列，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们起来祷告。主啊，很感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一开始就看见你所拣选年轻的仆人夫妇，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做见证。主啊，他们在台湾的东北角那里侍奉你，我知道那是很不简单的。主啊，在那里民间的信仰，这些拜偶像，这些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在许多人的心中，但是主要在那里去松动他们的心，把你的生命种在他们当中。主啊，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主你差遣了我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去，我们就是感谢你。主啊，也求主你自己加添他们力量，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主啊，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啊，帮助那里的百姓不再受撒旦，不再受这些偶像的束缚，而能够全然的归向你。我们向你感谢赞美，我会把今天的崇拜交在你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复习一下上次讲的，我们说最近我们所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过，而我们在经历他们的一战一战一战的过程当中，来学习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之后，我们应该怎样走这天国的道路。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个地方叫做密夺，密夺是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这个地方。我们说密夺的意思就是高塔，一个很高的塔。当时如果你在这个高塔上的话，你就看见了上帝的子民怎么样救赎他，上帝怎样救赎他子民的这个大能。你也看见了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就脱离了埃及的人的束缚，就开始了他们的新的生活。所以密夺是一个见证，同样的我们今天的敬礼也是一个见证，因着我们的见证，因着我们的敬礼，就见证了我们生命的改变，也因着这个见证，就见证了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当以色列人渡过红海以后，他们就到了一个旷野，这个旷野叫做苏尔的旷野。圣经上说他们走了三天的路都找不到水，哇，那是很惨的，走了三天的路都找不到可喝的水。他们一直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马拉虽然到了马拉找到了水了，但他们却说这个地方的水不能喝，马拉的水不能喝，因为那个地方的水苦，而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所以你知道一碰到这样的情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抱怨，就到摩西的面前来埋怨。而摩西的方法很简单，他就向神呼求，神啊帮助我，神就指示他一棵树，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树丢在水里面，从此水就改变了，成为可以喝的水了。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通常呢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这个神迹上面了，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树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刚才所读的圣经的下半段继续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神在这个地方让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原来是要试验他们。这个试验是有目的的，这个试验是有意义的。到底神在马拉这个地方要试验他们什么呢？圣经上讲说我要医治你们的病，到底是什么病啊？原来以色列人在埃及待得太久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420年，几百年了哈，所以他们感染了，从埃及人感染了很重的病。圣经上所说的病通常是指着一个属灵的病，所以他们感染了，从埃及感染了很重的罪恶的习性，罪恶的习性。这个罪恶的习性最明显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知道错，也是硬着心不肯悔改，这是他们从埃及所感染的最明显的一个过错。谢谢，谢谢。对不起啊，从来没有过。啊，烫。好，我们说以色列人从埃及感染了一个很严重的属灵的病，就是有了过犯以后不肯认错，不肯悔改。我们从埃及人就可以看出来哈，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那么长久，几百年住在一起，你觉得你跟一些人同住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十年，住了很久，你觉得你们应该什么关系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跟这些希伯来人哈，住了几百年，他们应该有很亲密的关系，好像是兄弟一样，对不对？这是应该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埃及人怕这些希伯来人越来越强盛，所以他们就强迫这些希伯来人做了他们的奴隶，去恶待他们。哇，对他们很坏哈，强迫他们做奴隶，苦待他们。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只好向上帝呼求。当摩西奉着上帝的命令，要埃及的王法老去释放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埃及人肯不肯放他们啊？我们知道他们硬着心啊，不肯放他们。也因着他们一再硬着心不愿意顺从上帝，所以他们就遭到不断的遭到灾难，不断的遭到灾难。那去读出埃及记就可以读到那十个灾难不断的临到他们，很悲惨。所以到了最后，他们实在是忍不住了以后，才答应把以色列人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当以色列人在马拉这个地方喝到那个苦水的时候，让他们想到的是什么事情啊？他们一定不会忘记，想到不久之前他们才从尼罗河畔搬出来哈，他们还记得在尼罗河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因着埃及人刚硬不悔改的心，这个尼罗河变成一片血水，里面的鱼都腥臭了，所有的水都不能喝了，所以这些埃及人只好在河的两边挖掘别的水来喝。所以这以色列人一定记得很清楚这些事情，然后又想起因着他们以色列这些埃及人就讲，每次遇到一个灾难就心软了，然后呢这个灾难一过去又硬了心了，然后又开始做他们那个恶事。所以上帝一再的把这灾难加重在他们的身上，直到他们受不了，他们才愿意把以色列人释放回去。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能够想到这些，就是因着他们不听话，所以他们遭到不断的遭到神的打击和灾难。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子不听话，不要学埃及人这个样子。所以神这个时候对他们怎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我是医治你的。所以神跟他们说得很清楚，不只是要把马拉的苦水变为甜，但他更重要的这个目的是让你们明白说，千万不要像埃及人那样子，那样的刚硬不肯悔改的心，以至于神的打击和疾病就一再的临到他们。他如果你们听话，我就不会再把埃及人所有的疾病加在他们身上。后来他们又碰到瘟疫，各种各样的那种病哈，身上长疮，什么都有哈，好多事情的发生。只要你们留心听我的话，所以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感染的那个严重的属灵的病，把它去掉。一开始用一个最简单的处方，就是一句话，你听话你就蒙福，如果你不顺服你就要被惩罚。 在律法书里面哈，这么简单的这么一个律法，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出埃及记，然后下面什么立位记、生命记、民数记，一直强调的就这一句话：你听话，你就蒙神的祝福；如果你不听话，你就会遭到神的对待、惩罚和教导、教训。所以，我今天听到沈伟在这边做他见证的时候，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你不当兵哈，他比较好办一点。我们要当兵，在马祖当完兵，回到台湾来，坐在军舰上面哈，经过台湾海峡。一片茫茫的，是一个大雾，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哎呀，我就站在那个船舷的旁边往前看，可没有那个电影上那么罗曼蒂克哈。在那个上面就觉得天地茫茫啊，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不晓得我的前途到底会如何，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是很心里面百感交集。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就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信靠神呢？你听他的话吧，让他来带领你。所以我就自己在那默默的向神祷告说，我实在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我不晓得我这一辈子要干什么，求神你为我开路，让我知道我前面该做什么。各位，神告诉你说你要听话，上帝会，你就好办哈，你听话，神就祝福你。我们即使知道，但是你明明知道要听话，但是却知道要听话也做不到，这个才是我们的问题。你明明晓得应该听话不做这个，或应该听话做这个，可是都是难题。所以以后我们才会慢慢的经过了。慢慢的体会才慢慢的体会到说，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听上帝话的人。我以后下面哈，下一次要继续的来提到这些事情。但是我很感谢神，当我回到台湾不久以后，我就回到教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一个教会，这个我去那个教会跟我今天一样，绝对是第一个到教会的，连牧师都还没有进去了，我就进去了，我就在里面一个人在坐在第一排椅在那里祷告。所以那个牧师后来就认得我了，因为我是第一个，每次第一个去的，还为我祷告，让我知道我前面到底要做什么。但各位，在那个时候我最很感谢神的，神送给我一条歌，一条诗歌，我常常从诗歌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今天很希望把这条歌介绍给各位。我要请我的几个弟兄哥们上来跟我一起唱这条歌，好不好？只是靠小东帮忙了，今天唱不出来，请你多唱大声一点。还有一个嘞，哦，在那里。你们两个唱低音的在一起吧。救主拣选我道路，我们就一节哈，就唱一节。好，来。主拣选我道路，我这无论何等困难。 们在唱第二次的时候，这是破嗓子，要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唱哈。但唱以前，我介绍一下这个歌词哈。求你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羡慕，我要你的意念。你所命定的前途，无论何等困难，我要甘心的顺服，来寻你的喜欢。主，求你握住我手，你深知我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主，你若握住我手，不问你是拣选何种道路和时候，我心都觉甘甜。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就唱一节。
求你拣选